安倍遇食，日本股债市场跳水，日汇走高，斯里兰卡国家破产形势严峻，民生崩溃。两名美联储官员支持七月再次大幅加息。河北银保监会同意两间村镇银行解散。国航飞机空中零部件松动，引发安全担忧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张欣，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9号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市演讲期间遇到袭击，在这个消息影响下，日本股市与国际市场出现显著跳水，日经指数抹去了先前全部涨幅，从高点滑落 1.4%， 日元对美元在8号短线走高，一度上涨至1美元对 136.15 日元，所有类型的国债都遭遇了抛售压力。在这个之前，日本经济面临的困难包括通胀压力加大、日元贬值，这些问题导致国债市场和股市已经持续低迷了一段时间。行业指出，日元在8号出现的波动属于避险买盘，缺乏更多证据来判断后续走势。三井住友银行分析师表示，同日日本股市出现直觉卖盘压力，如果包括货币宽松在内的政府政策受到影响，股市将会出现利空。遇害的前首相安倍晋三是安倍经济学的缔造者，该名词是为了效仿里根经济学的提法，其实质上并非经济学学说，而是旨在挽救日本经济困局的一系列政策。相关政策以货币贬值、提高日本出口商品影响力为宗旨发挥影响。此外，安倍亦是印太地区联盟的奠基领导人。安倍在2007年担任第一任首相期间，推动了关键的四方安全对话，并为这一切奠定了基础。借助这个联盟，安倍试图以此来巩固对抗中共影响的机会。安倍仲是日本与印度建立正式安全关系的关键因素。大西洋月刊表示，安倍一直在推进对民主安全的太平洋地区的愿景。他敦促澳洲向印度出售油，用于印度的民用核计划。安倍坚称，台湾是印太地区民主国家的重要安全利益。作为与其他民主国家的集体联盟的一部分，他拥护日本利益的国际主义观点。对于这次事件，很多日本民众表示震惊。一条被广为传播的推文说，我无法停止战斗，日本不再安全与和平。而日本政治媒体人则谴责说，这一举动打破了国家的民主基础。在过去一段时间里，斯里兰卡民众饱受国家破产的侵害，有当地民众表示，现在国家已经陷入自1948年独立以来最严峻的经济危机之中。一名斯里兰卡中产阶级的医生表示，在三周前排队加油需要三日的时间，因此他们已经做出无奈的选择，改用自行车。由于该国的外汇储备不足，以让政府购买能源、药品、食品等必需品，斯里兰卡2200万民众处于小电、缺粮、缺油和没有药品的状态。在7月3号，斯里兰卡能源部长表示，国内的汽油储备只能使用一日。该国向俄罗斯寻求贷款，希望能够获得必要的能源消耗。德国之声指出，斯里兰卡的民众在困难中改用柴火煮饭，全国的学校关闭，由于能源不足，很多家庭在没有电的情况下度日。根据联合国本周的报告，在斯里兰卡有 70% 的家庭表示食品消费减少，很多家庭购买更加便宜、营养成分更低的食物，导致营养不良的儿童数目增加，安全的饮用水亦在减少。过去十年中，斯里兰卡一直是中共一带一路的合作伙伴，这个导致该国政府增加了数十亿美元的贷款。而在疫情期间，斯里兰卡的国内收入减少，而政府的高支出政策最终导致国家被压垮， 在今年五月份，斯里兰卡宣布债务违约，随后宣布了国家破产。总理维克勒马辛哈认为，明年国家将会非常痛苦，危机可能会持续到2024年才能够有所好转。美联储官员沃勒和布拉德表态支持大幅度加息，他们认为美联储需要在7月甚至9月实施超过50个基点的升息，即使这样的做法会减缓经济增长。目前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在7月份会继续加息，直到2022年底，联邦基金利率达到 3.25% 至 3.5% 的区间位置。官员们认为美国的通胀率达到198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，加息可能会减轻这一问题。美联储理事沃勒说，我绝对支持在7月再加息75个基点，9月可能加息50个基点，如果通胀似乎没有下降，我们就必须做更多。沃勒表示，通货膨胀在抵消经济活动，通胀越高，对经济活动的抑制作用就越大。如果不控制通胀，未来的美国经济将陷入非常糟糕的境地。圣路易斯联储银行行长布拉德回应称，他认为最好的方法是现在迅速采取行动，然后评估加息的影响。我认为在7月选择加息75个基点很有意义。布拉德说，我继续主张今年达到 3.5%， 然后再看看通胀是如何发展的。两位官员都表示，他们认为对经济衰退的担忧被夸大了，不过美联储需要冒着经济放缓的风险，这样才能够控制通胀。沃勒说，鉴于目前劳动力市场十分强劲，我不认为衰退机率有几咁高。7月8号，综合媒体消息报道说，河北银保监会宣布同意两间村镇银行正式解散，消息引发众多关注。根据河北银保监局的官网披露，当地的武强家银村镇银行和浮城家银村镇银行会因合并而解散，两间银行的业务、财产和债权债务都由张家口银行继承。根据张家口银行去年的年报，被合并的银行均由张家口银行发起，持股比例为 51%。 当地银保监部门的人员指出，这个做法是化解风险的过程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主发起行对村镇银行的持股比例需要提升至 51%，而相当一部分村镇银行还达不到这个比例，对没有救助价值的银行发起行将会吸收合并。除了河北地区之外，今年还有多家地区发起了解散合并村镇银行的做法，显示出银行业风险增加。在今年4月份，宁夏平罗沙湖村镇银行接受吸收合并，在合并完成后，该行将被解散。此外，重庆、宁波当地的村镇银行亦在去年期间声明将被合并。券商中国报道引用银保监部门人员的话讲，在河南等地的村镇银行都有不同程度的风险，在当地经济下行的情况下，村镇银行容易受到影响。近期河南村镇银行储户存款失踪的案例引发多方关注，有储户反映他们的健康码被无故标红，似乎是当地政府要限制他们的行动。消息遭到社媒关注后，河南政府发布报告，称是郑州市政法委副书记擅自决定并加以撤职处分。但是在7月7号，身处全国各地的爆雷河南村镇银行储户再度表示，他们的健康码又被河南省赋红码。这个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，他们再一次被赋予红码。目前有近10名河南村镇银行储户向第一财经记者反馈健康码变红状况，这一消息登上微博热搜榜首。政府乱赋红码的做法引发网友愤慨，有民众表示，河南因随意删改健康码刚被处罚完，现在又顶风作案了，是谁在背后撑腰呢？政府的公信力尽失， 感觉整个事件背后黑幕重重，作案成本咁低，肯定屡禁不止，到时候大不了再嚟一次纪律处分，糊弄百姓。综合多家媒体八号报道，响七月七号下午，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嘅一家民航班机从北京飞往湖南衡阳，有乘客发现飞行途中飞机嘅机翼上出现咗多个螺丝松动嘅状态，引发咗行业对飞机维修质量问题嘅担忧。根据乘客发布嘅影片，响空中飞行时，飞机左机翼内侧嘅船形整流罩上有一粒螺丝已经缺失，仲有三粒螺丝在飞行过程中剧烈抖动。对这个消息，国航公司回应说已经对飞机进行维修排查，亦将检查更多的飞机状态。仲有机组人员称，飞机机翼上的这个部位不影响航空安全，但是该讲法遭到民众大量质疑。在几日前，北京政府刚刚宣布发起空中客车的大型订单，预计所有机翼等部件在中国天津工厂制造生产，相关班机将被国航、南航等公司使用。但在这次飞机零件松动事件被曝光后，行业对飞机飞行安全的问题持有高度关注。评论人何旭认为，由于国内经济不景气，北京政府在制造机翼与维护飞机上的实力同样受到影响。由于疫情期间航空公司年年亏损，行情非常不景气，大量员工遭到裁员处置，待遇下降，国际飞机航班不足，导致民航飞机闲置情况较以往大幅度增多。这些问题都会造成飞机维修欠缺的情况发生，增加安全隐患。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订阅、点赞和留言，我们下次再见。